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听台长讲故事，啊，想听不想听了？再讲一个智慧的故事给你们听。大家知道，过去有一个皇帝，他叫朱元璋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朱元璋他可跟别的皇帝他可不一样，因为啊，他没有大智，就是没有大的智慧。他很可怜，小时候啊，父母双亡，双亡之后呢，他就到处去啊，去乞讨，啊，去乞讨。然后呢，乞讨不下去了，他呢又跑到皇觉寺呢当过小沙弥，哎，出过家，沐浴经卷，阿弥陀佛。最后他沙弥也没有当成，就把沐浴一扔。佛经一烧，拿起刀啊，开始刀枪闯天下。几十年的刀光剑影，几十年的血腥风雨，几十年的浴血奋战，朱元璋的事业做大了，自己弄上一张皇太乙，往宫殿上一放，朝上一坐，他建立了明朝，当上了皇帝。当了皇帝感觉真好啊，特别舒服，特别开心。满朝文武一看见他，万万万岁，万万岁哟、啊！然后他就啊，重爱卿平身。然后呢，朱元璋呢高兴的险些血压都高了，然后得意归得意啊，他呢把这些东西只能压在心中，表面上还要非常的庄严，皇帝要有皇帝的样出来的，还不能张狂，还不能狂笑，所以过去在皇宫里的人笑要有节制啊，不能狂笑，哈哈哈哈那种，不行。你们今天现在没关系，随便笑啊。这个你知道吗？朱元璋的皇帝呢，终于选择了有一个时机，他可以将内心的得意啊释放了一下。因为呢，他呢建造了一座宫殿，这个宫殿呢是他特别喜欢，他自己讲的，让别人来做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这幢宫殿呢还没完工，但是已经差不多了。他到了宫门口，朱元璋手一挥，告诉禁卫军都说别跟进去，吾皇随便走走。于是呢，他背着手走进了宫殿。显然呢，宫殿还没修好，但是快要竣工了。宫殿很大，很富丽，很堂皇。朱皇帝看了非常的开心，一高兴，他想起了自己打江山的事情，把两件事揉在一起，他更加得意。左右一看都没有人，就慢慢的理着胡须。你们知道过去讲胡须叫什么？叫髯，叫捋髯，胡子叫髯呐，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们刮胡子叫刮髯。然后呢？他呢得意的自言自语道，呵呵，我本来拿着刀子沿江剽掠，就是去抢掠，只想安安稳稳当一个强盗，没想到一不小心竟弄出这么大一个事业来了，哈哈哈哈。笑完之后，他一想，有没有人听到啊？左看右看，抬头一看，哗，脸色刷白。为什么？果然有一个人在房顶上，是个老头子骑在那个房顶的檐上在刷油漆。这个时候，他目不斜视，盯着他看，聚精会神看着他，看见那个老人家也聚精会神的在刷油漆，好像那个朱元璋的话他一句都没听到啊。 这个时候朱元璋眼睛里笑意没了，射出了那种这个像刀子一样的光。你们知道过去皇帝眼睛一亮一弄好了麻烦了，这时候他自己今天说的话要是传出去之后，就不等于自己承认自己过去是土匪出生吗？那还像皇帝了？百姓要是知道今天的事情，那怎么样看自己的皇帝啊？大臣知道之后怎么来信服我这个皇帝啊？朱元璋这个人杀个人对他而言就像捏死个一个臭虫一样的，所以他哪在乎一个老头子啊？他抬起头对着梁上，这房梁上就叫了：喂，你下来。这上面的人呐，看都没朝下他看，一心一意还在漆油漆呢。这时皇帝的脸上唰唰抽了两下，放大声：喂，你，正叫你下来。那个人还在漆油漆，理都不理他。这时候宫外的警卫军啊，一听到皇帝在这么叫，忙的就冲进来了，跑进来对着梁上那个老头子大喊：老头子，圣上让你马上下来。大家好几个人的嗓子响嘛，一叫犹如炸雷。那老头子好像不听见了，一看，哦，你们在喊什么？皇上叫你下来。哦，马上爬下来。爬下来之后啊，跑到朱元璋面前跪下，就冲着朱元璋磕头道：臣人老耳聋，没听清圣上呼唤，望其恕罪呀。这个时候朱元璋听了之后，寡白的脸色慢慢的缓松下来，心里慢慢的变得轻松，一变轻松态度就好了，哈哈大笑，望望左右说：啊，如此高龄，如此辛苦，理应奖赏，来人呐，送他20两银子，表示一副清明的样子。这个朱元璋讲完这句话，内心在想：我的娘哎，还好没让这个聋子听到，让这个聋子听到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皇帝都不行了。老人接过银子，忙忙磕头称谢，起身慢慢出了宫门，擦了一把汗。哎呀，你们以为刚刚我在学他咳嗽啊？我正的正好自己在咳嗽。这时候其实啊，朱元璋的话这个老人家都听了，一句都不差，也知道他自己一点耳朵也不聋，耳聪目明啊，他明白自己等于在刀尖下捡回了一条命。原来这个老人家装聋，用自己的智慧营救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其实我们在人间会碰到很多的麻烦，面临险境，有时候我们心就要用智慧，让智慧在自己的心中常住，而不是愚痴的去处理问题。人的一生当中，智慧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智慧与人结出之后，你会心得到发展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明明听到人家在讲你不好，你也要装聋作哑。如果老公整天在骂你，有时候太太不想跟先生吵架，老公说你这个怎么怎么，他就在边上，你听见没有啊，你说什么，那不一样啊，也是有智慧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我就没听见你说什么话。所以认清自己的本性佛性， 你就会发觉这个世界只要用智慧，你就可以慢慢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在你的心中取得平衡。